各位观众大家好，感谢再次收看咱们解码财商的节目。今天呢跟大伙聊一个主题，就5万元，5万元你能干点啥？今天告诉大伙儿，今天5万元可以让你开一个家庭烹调创意菜的学堂，家庭厨艺创新菜满足了现在市场的一个新的需求。现在的人呢跟以前不一样啊，以前体现生活质量高怎么办？出去花钱找个餐厅吃饭，钱花的越多啊，越显得自己有品味。过去的一两年啊，咱们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其实真正体现自己生活品质，真正让别人感觉自己高大上，不是去餐厅请人吃饭，而是在自己家里边啊，找几个朋友，完了之后出其不意，出人之胜的去拿出几道特别有创意餐厅里边吃不到的菜肴。那问题是这些菜怎么学呢？今天呢我在这边带领大伙儿啊去看一看，如何用5万元在非常简单的居家环境里边开创了这一个全新的商业模式。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这个你可以切得再宽一点，对对对，不算那么。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就来到了一个家庭的创意菜的学堂。安老师你好，开这样一个创意菜的家庭学堂需要一些硬件的投资，那么到底大概需要花多少钱呢？
一般呢，我的创意学堂每堂课差不多4到8个人，那么我要准备4套的基本的设备，那每一套的成本是1000块钱。那这1000块钱里边呢，又包括了基本的锅子，像这样的锅子的话呢，中菜、西餐和东南亚料理都可以做，因为它比较深，那我只要买一个就可以了。那么电磁炉，还有就是刀跟砧板，这些都是必备的。除此之外呢，我还会有一些食物的料理盘子，就是生的食物会放在料理盘子里边，那不锈钢的。那做完食物以后，我们会有一些盘子去陈列，所以加起来我是用4000块的成本来做。
这是一个固定的投入。那其实啊，之所以家庭创意这个学堂能够盈利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有一些隐形成本全部被涵盖了。比如说这是一个家庭的一个客厅，桌子啊、电啊，这些本来就是家庭的正常的一些开销，所以不再计入成本。那除了这些固定的开支之外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些是所谓叫流动的这个成本啊，每一次做菜的时候我们都要准备一些食材。比如说今天你会教学员做一道什么菜呢？
今天我会教大家做一道创意菜，叫做意大利香料凤尾虾。
这道菜大概需要花多少钱准备食材？
这道菜的主要食材是凤尾虾，凤尾虾它成本比较高一点，所以差不多人均在60到80。
你看像这样的一道菜，你向学员收费大概是多少？
其实收费在市场上有一个标准的，差不多一个市场上的一个费用在100到400之间。
所以这个成本差不多有60到80，你加上你的本身的其他的一些费用以及你的服务费用，所以这道菜呢，大概我们向学员收费是300元左右，所以一道菜你差不多就有200多块钱的这样的一个收入。
其实啊，每一堂课我们学员来的话，可以学2到3道菜，而这2到3道菜里边有一道是蔬菜，有一道是汤，那有一道是主食。那么做完以后，学员就可以坐下来分享这些美食。
所以这个呢，不仅学员学会了做菜，同时呢，也感受了美食的快乐。那么好，接下来给大伙展示一下这个菜怎么个做法啊？
好。首先我们要起油锅，把油锅点亮。
这个菜的话，除了我们自己发明之外，我们还得要去学习。
这
学习其实也是一个投资啊。
对。
那你平时像这个菜你都到什么地方去学呢？
我这菜因为是创意菜，我要跟很多的厨师学习才能自己想出来这道菜。那通常我们要学习的话，从基础的开始学的话，有一种途径就是去专门的烹饪学校去学习，拿到职业的资格证书。那么现在国家也是有补贴的这方面，那可以从初级开始，一直到高级，一直到高级的技师，这是一条通路。那还有一些是像社会的，
所以这个也是要投资的。
对，
这个投资在这个证书上面
是
目前啊，学一个厨师的证书，从初级到高级，差不多在3000块到5000块左右啊。这个政府都有明码标价，所以这也是一个前期的投资。
对，还有一种途径呢，是可以向社会学堂去学习。那社会上有很多的这个烹饪学校， 那么你也可以去学习。不过呢，因为我这边教的是创意菜，那他们那边教的可能是传统的中国料理或者点心或者其他的什么料理，所以我这边的菜是比较度身定做，根据客户的需要来的。
所以呢，在这边呢还有一些投资啊，这个投资就是时间的投资，精力的投资。从金钱上来说的话呢，你可能需要到一些餐厅里边，像一些有名的厨师去学习一些我们传统的经典的菜。这个经典的菜主要是帮助我们做创意菜产生灵感，这个大概需要花多少钱呢？
从社会学校里边去学的话，差不多刚我说是100到400块的教学费。那因为我是本来就是做餐饮顾问的，所以我经常能够溜到厨房里跟不同国家的厨师去学习。
所以呢，这个块来说的话呢，就是一方面你可以那个利用你的社会关系，我可以去省钱。如果说你需要全部投入的话，你大概也可以自己出钱啊。每一次学习也就是200到300块钱，那你要学20个菜的话，你大概也要投资2-3千块钱去学会这些菜，帮助你产生灵感。这边学习考个证3000块钱，完了之后学习如何做菜3000块钱，那这边又是6000块钱。
其实你还是要去各家的餐厅去品尝世界各地的料理，向世界各地的厨师去学习当地的料理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经常做的创意菜里边有融合了日本菜、泰国菜跟台湾菜、东南亚料理，还有西餐，来做出我们平时所意想不到的一些菜肴。有丰富的眼界，你才能做出比较自己有特色的菜出来。
所以呢，艾龙老师呢不仅在国内学习，他每一次借助自助游出国旅行的时候，都会逮到这个机会到各个国家的这个酒店也好啊，餐厅也好啊，向当地的厨师学习，同时呢也购买当地的一些食材跟配料，这些都是前期的投资。所以50000块钱开一个创意餐厅，前期的投入、学会专业的技术以及烹调的方式和各个国家不同的菜肴，成为你的灵感的源头，这些都是前期的投入，很重要。好，艾龙老师，那就不打搅你们了啊，同学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哎，你别看啊，看看是好像很简单，就是做那个菜啊，我们平时家庭里面都做。哎，事实上它后边啊隐藏着非常深厚的商业秘密。其实啊，任何一个行业想要挣钱，都得要关注它的核心竞争力，它都得要有一套商业模式。那么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家庭的创意菜的学堂如何经营才能真正盈利呢？我们跟艾伦老师做一个沟通吧。艾龙老师你好。
嗨，
请坐请坐。啊，这盆菜确实不错。
我这边有的时候学的菜就是完全是无盐然后是无油的这些菜肴，然后帮助追求健康的一族，尤其是那些白领，他们可以在家里独自完成的一道健康美味，就是非常的实用，
简洁，少油少盐，
对，
健康啊，然后而且还营养，
营养价值。
所以这些是咱们现在这个家庭烹饪创意菜学堂的一个核心的这些价值观，对不对？
对。
所以呢，当你在做一个餐厅的时候，你总是要有自己的主题。这个家庭的创意菜的一个主题就是健康、营养、简洁、明了。当你的菜在这样一个定位之后，在这个经营理念上面还得要做一些准备，对不对？
经营理念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有个性化客户定制的这种方法。因为现在市场上同样的产品，如果你没有特色的话，那么大家就是去比一个竞争一个价格了，谁价钱低谁就可以拿到，这是一个恶性竞争的一个商业的模式。那我不想做这样的，我想做自己有自己风格的，有自己这个独特的个性在里边的。这就是我的一个目标。
那你觉得大概需要花多少钱做前期的准备呢？
3万到5万是必须的。那因为首先就是我们必备的是一个厨师的一个资格的证书，这个就是帮助你去学习一些基本的厨艺方面的一个知识，比如说切菜的， 怎么样切，有多少种切法，比如说基本的蒸菜或者煮菜的一些方法，这个都是必须学习的。
除了这个证书之外呢，课程的设计有些特点。
曾经有一个妈妈，她跟我讲，她的女儿在国外留学生已经一年了，那么她希望她能够在国外不用担心一个人吃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去了国外的话，那些食材的采购可能跟中国的这个超市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就说，您能不能叫我的女儿给他设计一个整体的一个方案。那么这个方案呢，后来我给他设计的可能是6次的课程，那这个6次的课程里边呢，有包括鱼类料理、海鲜料理，可能是牛肉料理、素食料理，还有就是中菜料理，那么差不多就是6堂课。那么学完以后，他基本上他可以独立的在国外生活，吃饭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这个上课除了这个我们要这个广谱之外，还可以做一些度身定制的课程。
对，没错。
那在这个上课的过程当中，如何能够把课讲得精彩，要让我们的学员在离开这个教室的时候掌握他今天所学的这门菜，这是你如何做到的？
假如说他来学的是一个牛排料理，那么我会演示这道菜怎么做，包括我会准备这样的一个recipe， 那么他可以带回家去慢慢的消化，然后做完以后，他有一次机会是自己来烹饪一份牛排料理。可是我经常会说，你们不要跟我一模一样，因为你们来我这里学习是学习基本功、基本的操作原理、基本的食材的这个料理的方法，你回家可以把它举一反三。所以现在最后就是每个人做出来的成品会各有千秋，包括摆盘上面他们也是千姿百态，所以他们上完课以后就非常快乐。
所以这个菜本身它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完全按照老师的要求把它制成，本身的创意菜这个过程也体现在学员本身的创意上面。
是，
那一个菜做完之后呢，其实他后面的跟踪啊还是非常重要的。
他们来学完以后都非常乐于去跟自己的家人去分享做的食物，得到家人的认同。那么他们也有可能会碰到一些问题，那么有一些香料在这边可能是比较难买的，那么我从国外已经带了很多的香料过来，如果学员需要的话，我也包装成小份的可以卖给大家来提鲜。
所以在这个售后的服务过程当中，一方面是以这个想他们所想把这些他们的需求做到前端去，
对，
帮助他们去备料，
是，
与此同时在他们的做菜过程当中还不断的去关注，来给予他们更多的一些课程后边的指导。
对，
要做好一个创意菜的这样一个学堂的话，大概必须经过这些个步骤。第一个，你必须充满激情；第二步的话，你必须储存3到5万元的基本资金；第三步，你得要考一张证书来充实自己，真正能够做出一个健康而且又营养的这个菜肴，不仅仅是色香味形。完了之后呢，你要配备第四步，就是我们讲的硬件，你要配一个锅碗瓢盆，这些全部要把它做好。第五步，你必须至少做出近20份可口的、得到大家关爱的这样一个食谱。第六步，你就可以做一些商业行为的一些学习，在这个基础上，你再往下做的就是必须去开课。那其中最为关键的，或者是其中我认为最难的，也是这个整个业务能够成功与否的关键点，就是我认为是这个客户群体啊。我们要能够获取客户群体，我们能够保持住这个客户群体，与此同时还要把这个客户群体把它不断的壮大。 Alan， 你是怎么去做你的客户群体把它做大的呢？
那你今天就跟我去看一下吧，走吧。
Okay， 行，跟你走。艾伦老师啊，跟我们介绍一下，你是怎么找到那些愿意每一次出那个300-400块钱来学习厨艺的学员的呢？
首先呢，我觉得现在的微信平台是一个非常强劲的一个推广的平台，所以我先是通过自己的朋友圈，然后通过朋友圈的不断的反射的这个循环的效应，把我的信息传播出去。那么其中就是谁愿意来上这样的一个比较高端的课程，那么他一定是一个追求生活品质的人群，所以我们今天会来到德国橱柜公司。平时他们有一些橱柜的展示，也经常在这样的场子里边做一些私房菜 或者是cooking class， 就是烹饪料理教室。我的目的就是通过这样认识一批有这个追求生活高品质的一个人群，知道他们的生活需求在哪里，他们平时都会喜欢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菜，他们会在家里经常做，那么这就是我一个市场的一个定位，那么慢慢的培养这个人群成为我自己的客户群。
除了他们自己能成为你的客户群之外，他们也可能把他的朋友圈子带到你的这个圈子里边来， 是不是这样？
对。
所以呢，在这个扩充自己的客户群体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去做。这边呢，艾伦老师的做法就是和高大上的这些顶级的厨房公司进行合作，由他们的高端人群慢慢的导入，建立自己的客户人群。所以今天呢，你在这边还继续为你的客户在做菜，对不对？
对。
好，我不打扰了。
OK。好，谢谢。
祝你成功。
谢谢。
这个创意菜的学堂的关键是在于客户群体的建立。那如何去建立你的客户群体呢？除了高大上的这样的一个橱柜公司的合作之外，我们普通的人一般的切入点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做。第一个就是核心客户群体，到底多少个呢？先从10个做起。这十个人就是砸锅卖铁也要帮助你成功的，也就是你也愿意砸锅卖铁帮助他们，让他们掌握学艺的。他并不是因为怜悯你而来做这件事情，而是真正希望学习的。这个十个人是你的核心客户群体。那哪里来？第一个是你的朋友圈子。我们每个人通常大概都会有250个认识的人，这250个熟悉的人当中，又有差不多接近于10%左右的人，通常因为你需要所以愿意帮到你的，这就是你的铁哥们，这就是你的闺蜜。这些人你应该让他们充分的认知你目前正在从事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事业，他们会帮到你的。所以无论如何先要有10个核心的客户。当这个10个核心的客户出现之后呢，你第二波就是你的街坊邻居。因为我们这是家庭厨艺学校啊，每天你会有不同的人到你们家里来，邻里上下如果不认同的话，天天打110，你的学校瞬间就关门了。所以你要把你的邻里关系搞好，让他们看到你的学员来，哎，都特别热情，特别高兴，他们成为啊你学艺的整个的一个大的良好的氛围。通常来说20个左右的邻居他们也认同你，时不时的也会参加你的活动。 OK， 第三块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周遭5公里的人群。因为这个家庭学艺啊，它不像其他的，如果你的客户群体离你30公里以外，那通常让他们来偶尔为之可以，天天来或者每周来将是一个困难。所以呢，5公里之内，那哪里呢？我一般建议大家可以和我们的街道做一个联系。街道里边其实他们向整个的一个街区白领啊提供很多的服务，这块呢给他们提供一个新的一个亮点，说哎，我这边有一个创意的这样一个学校，如果街道愿意一起配合的话，我们一起来做。所以街道也可以帮助我们来找到一些客户人群。当这个3个渠道一旦建立起来之后呢，我们可以通过微信微博啊把你的朋友圈子建起来。总而言之，你要把这个业务雪球滚起来的话，你需要50个人群。50个人当他每一次差不多有5到10个人来参加一次，每个月大概能够开出3到5期的话，那你的基本收入就能保证了。通常来说，刚开始的时候，如果你每个月的净利润可以做到5000元的话，那么也就是差不多近10个月的时间就可以把你的成本全部回收回来。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要进一步的往外扩充，我们需要做更多的人群。其中一个就是和橱柜合作，第二个也是大家可以去考虑的，和企业合作。现在大部分的企业都在提倡一个概念叫能量管理。这个能量管理当中，除了健康，那就是健身和饮食。那除了健身，那另外就是一个饮食。饮食是我们现在职场很关注的一个话题。如果和企业做联手，给他们的员工提供一些饮食方面的健康讲座，那这也是你获取大量这个高质量的人群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途径。所以如果说你定期的在企业里边做那些公益性的演讲，那么每一次演讲结束，有可能就会有几位学员愿意参加你的活动，那么这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良好的一个契机，去获取更多的学员。总而言之，大概就那几个方面可以去关注的。你的核心客户群体来自你的核心的朋友， 第二个来自于你的街坊邻居，第三个是街道的推荐，第四个是企业的合作。基于这样的一个内圈、中圈、外圈、在外围这样一个联合的互动，最终你就能够建立起至少50个的核心客户人群，这是你创业的基础。这边跟大伙再规整一下，这5万块钱到底怎么来投才办出一个创意菜的这样的一个学府呢？啊，首先你得要准备近1万块钱做硬件的投资，餐具啊、刀具啊、锅子啊、盘子啊，这些尽量不要省，因为创意菜其实色香味形最终的形还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啊，我们这边提倡的是一种生活的质量，而不简单的是一个食品。OK， 所以10000元投资硬件，那完了之后呢，你大概需要接近于10000元来投资自己的证书。要学一些基本的厨艺，同时呢你还最好去考一张营养师的证书，这样连头带尾大概也需要10000元2万元了。这样那接下来呢，你就要有一些基本的我们通常所说的经营的理念的学习。 OK， 你要学一些财务，很多人对财务非常不熟，结果呢经营就出现问题，所以财务你必须去学，市场营销你要掌握，与此同时你还必须对产品的定位以及客户人群的这个学习。所以这些呢，我建议也可以差不多花5000元左右去学习一些最基本的知识，那这样也就是25000元。那剩下的25000元你可以拿一部分来做市场营销，拿一部分来做那个客户的回馈，那可以拿出5000元，还有20000元。一般情况之下我建议把它作为储备，尽量不要在开始的时候就把所有的投资全部用结，用到1/5，也就3万元启动，20000元储备资金，来保证你能够度过最困难，迎接你成功的曙光。商机无处不在，当你无法发现商机的时候，那你就要创造商机。当前在全国各地餐饮业遍地开花，全部进入了红海这样一种竞争的时候，创意菜的这样一种家庭厨艺形式，它无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蓝海。机会来了，给我们每个人留下了这样一个思考空间，等待的是你的行动。感谢再次收看咱们解码财商的节目，下次再见。